设法
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一尊佛不弘扬这部经，没有一尊佛不讲这部经，没有一尊佛不劝人念佛求生净土。我们有这个能力，为什么不替佛挣一份光明呢？我们自己也真正得佛光的加持啊，这才是真正智慧辩才啊！我们要善于运用，要认真的学习。下面一位观无著菩萨，这是功夫啊，真正的力。前面所说的都是基础的条件，正如同我们学佛也学了不少年了，也听了很多经了，可是要问问你的功夫怎么样呢？你的烦恼少了没有呢？你智慧有没有增长呢？你这个思想言行恶业是不是少了？善业是不是多了呢？这些属于功夫上的问题那我们学佛的人讲老实话了，功夫不得力了也就是说佛法是学了，天天也在念佛，往生没有把握，没有把握，要设有把握，那叫大妄语，那个罪业是多阿鼻地狱的。所以真正老实人说老实话了，没有把握没有把握就是功夫不得力。佛在此地，你看接着就交给我了观无著。诸位看这个名号就能想起般若经典了，金刚经上讲的应无所住而生其性观无著就是应无所住。过去唐朝时代禅宗的六祖慧能大师就在金刚经上这两句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所以我这个观是观察世间的，不是叫你想一想就坏了。想怎么样？想落在意识里头，观不用意识。所以禅宗参禅为什么叫参叫参究，为什么不叫研究研究没有离开心意识也就是我们今天讲没有离开思维想象我们多想一想那是属于研究那是用的意识性参呢不用意识观不用意识不用心意识就叫做观了，用心意识那就不是观了。怎样叫做不用心意识呢？这个好不容易懂我们先要了解心意识的相状是什么样，心意识的作用是什么样子，然后渐渐的去体会它。这个心呢，阿赖耶识，乐谢种子。我们现在讲的是乐印象，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乐一个很深的印象。乐印象呢，是 作用。我们见色闻声呢，会分别，分别是第六意识的作用。因分别呢而执着，啊，起这个贪爱，啊，生了感情，引起烦恼，于是乎就坚固的执着。执着是莫那识。我们了解这个状况呢，大致上就可以明白一些了。他们参禅的人，他们言教的人，人家功夫怎么样会得令？他们不用心意识，也就是说，他们不分别，不执着，研究经教也不分别，也不执着。不但不分别不执着，不落印象，这个高明啊。研究经教如此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如此，处事待人接物，啊，对人对事对物都不分别，都不执着，都不落印象，乃至于穿衣吃饭。所以禅宗诸位也许听说，意思不是明了，听说赵州茶了，赵州和尚人家就参访他吃茶去，他就是这一句度化了一切众生。你不要说吃茶去好，你真的去端茶位去喝茶了，他那个吃茶去就是告诉你，在日常生活当中饮食起居里面不落印象，不分别不执着，哪一样不是禅，哪一样不是功夫呢？只要一切法里头不分别不执着不落印象，就是无住吧，才有一点分别执着，你的心就有住了，有住就坏了，啊，有住就生烦恼了，就起障碍了，无住就跟法性相应。为什么一定要无住？佛不是无理的要求人，因为无住与事实真相相应。有住跟事实真相相违背，就是前面我们讲的善思维，无住是善思维，有住就不善了。金刚经上讲的好啊，你看佛说的，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三心不可得，说明能得之心不可得，能得之心不可得。你要是以为有的假的，那是哪是真的？那么外面境界你所得的，经上说得很清楚，万法缘生，念佛法也是缘生，所以佛法不可以执着。佛讲法上应实也，何况非法，那个法是佛法，佛法为什么要实现呢？因为佛法是缘生之法，因缘生法，凡是因缘所生法，当体即空啊，了不可得。你看所得不可得，能所两边都不可得，你怎么可以住？这住就是得的意思，所以你心意有住，错了啊。我们今天对于万事万法，佛教跟我们随缘，随缘就自在，什么都好，有也好没有也好，都得大自在啊。绝对没有一点 得失的念头，没有一点虚邪的念头，啊，与一切法无取无舍，无得无失，这叫无住啊。啊，那么由此可知，无住就是涅槃了。无住功夫达到极处，就是大涅槃的境界。那么这个在戒定慧三学里面来说，这属于定功，甚深的禅定。定要有慧，定要没有慧，这个定没有用处，不起作用。定一定要有慧，慧是什么呢？身心啊，虽身心还是无住，这才叫高明。身心跟无住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如果你说身心妨碍了无住，无住妨碍身心，这是我们世间人的观念呢，也是世间人真的现象啊。你比如工作太忙了，事情太多了，应酬太多了，妨碍我清净心啊。我要修清净心，把这个事情通通都离开，什么都不要问，我才能做到清净心。又在这么繁忙，心地又那么清净，这个太难了，这做不到啊。一定要做到。为什么知道什么？相是假的，体是空的，假的相再忙碌还是假的，哪有碍事呢？离事无碍啊，事事无碍啊，那就是华严境界，若无障碍的境界。这种功夫，这一种受用，这是真真实的受用啊，完全得力于观无住，观察世出世间一切法空无所有。佛在经上讲，梦幻泡影，如露如电啊。佛教给我们常作如是观，这就是修观无住。你能够常常这样观察世出世间一切法，你就是观无住菩萨了，你的功夫也能不得力。念佛功夫得力，决定得生净土，而且品位一定也很高啊，不在中下辈啊。这个很重要，很重要。你有这种修行的功力，经上、经题上讲的这个修行的总纲领，你能够得到。这个总纲领呢，就是清净平等觉。我们今天清净平等觉得不到，就是患得患失。有得失的心，有取舍的心，还有更严重的贪嗔痴慢的心，还有共高嫉妒的心，这个糟了糕了。这是我们这一生修学最大的障碍。过去我们在此地曾经用四个月的时间讲了一部《金刚经》，这个录音带现在都在流通了。为什么讲这部经呢？实在上就是观察许许多多念佛的同学功夫不得力，不能放下啊，所以讲一部金刚经帮助大家看破放下啊，希望我们念佛的功夫能成就，不能得一心不乱呢，至少要得功夫成片。我们凡圣同居土往生，决定可以去证。那这个金刚般若对我们的帮助就大了。 观无住菩萨里面还有一层深的意思，无住一定要生心。如果无住不生心呢，就是世尊呵斥二乘人堕涅槃坑。只有自利不能利他，只自利不利他也不错嘛，也很难得嘛，没错。但是诸位一定要晓得，不利他了，你的信德不能圆满。那么换一句话说，一定要生心，就是一定要把生心跟无住啊合成一个，不能分成两个。分成两个，你只证得一半，决定不圆满。所以一定要生心啊，这个样子你看看，我们以华严经为例子来说。华严经里面这些菩萨们啊，以地位最低的圆教初住菩萨，他们修正的地位功夫已经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分别了，不执着。他不执着，他出六道轮回啊；不分别，他出十法界。分别执着确确实实啊断掉了，真的做到无住了，一无所住了啊。他到了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无住的法界，就是一无所住的法界。那么他升到那边初住菩萨，要证到圆满的果位，往上去还有41个阶级，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到妙觉才成佛，还有这么多位次啊！这么多位次怎么个修法呢？生心，你不生心啊，你就不能达到究竟圆满佛。生什么心呢？生度化一切众生之心。那种度化就像《金刚经》所说的，度无量无边众生，实无众生而得度者。度无量无边众生生心啊，实无众生而得度者无住啊，一不是二啊。这一句话落实来说，就是华严经的53参。华严经53参叫做离四练心，离是经历什么样的这个境界，通通要经历，跟一切众生和光同尘，跟他们打成一片，没有两样啊。练心练什么呢？练清净平等觉，离四练心。你要不在四相上经历，你所说的这成就靠不住啊。诸位，你去看看莲池大师的住创随笔，这是祖师的笔记啊。住创随笔里头有一条在哪里，我都记不得了，这个都是30几年前看的书，还有这么一点印象。里面提出有一桩事情，给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有一个法师去拜访莲池大师，莲池大师就编了一套故事给他讲。这个故事啊，就是叙说。有一个修行人， 住在深山里几十年，这个功夫啊成就了啊，深山里住几十年了，戒律精严，定功很深，有一次城里面的人啊遇到这个法师了，对这个法师很敬仰啊，这个法师的道行戒律啊很佩服他，在市区里头热闹地方啊建了一个讲堂，请法师下山弘法。这个法师下山之后没多久，城市里面这个繁华的生活它通通都沾染了，这个贪嗔痴慢都现前了，道心也没有了，定也失掉了，非常惋惜啊。这个法师就请教莲池大师，哎，说这是哪一个啊？莲池大师就是老兄啊，就是说的他，说明你在深山里头修行没有经过这些红尘的锻炼呢，不作数啊。自古以来多少在深山修行有成就的，一下山完了全部都毁掉了啊。我们一般讲的经不起考验嘛，所以佛讲这个莲花不是说水里面开的莲花了，没什么稀奇呀、啊。释迦牟尼佛讲的莲花，火里面开的莲花，这才稀奇呀、啊，才珍贵呀、啊。啊，火是代表什么？代表五欲六尘，在五欲六尘里面清净无染，这成功。啊，所以无住身心，这是佛法里面的高阶佛法，我们一般人可以学无住，不能学身心啊。我们还要把它分成阶段来，真正到无住之后，再立思练心。没有到这个无住的境界，可这个事情干不得啊，一干就出毛病啊。这是在此地顺便呢劝勉同修。这个观无住菩萨里面含的深意，无住身心，身心无住，我们把这个字倒过这个倒过头来念，这味道才念得出来，无住身心，身心无住啊，味道就出来了啊。这是真正有智慧，真正定力，经得起考验。经不起考验的时候，我们要回避，不要让外面环境呢干扰我们。如果真有定力，真有功夫，可以不必回避。为什么呢？我们可以转境界，境随心转，我们不会被它所转，我们能转境界，这些自己不能转境界是决定要回避。所以初学的人，佛给我们建立许许多多的规矩啊，一定要遵守。为什么？无知嘛，就像学校教学一样，你看看小学生那个规矩啊最多，老师督促最严格，中学生呢稍微开放一点的，大学生就更开放了，研究所没人管你。那为什么呢？你已经成年了，有智慧了，你自己可以照顾自己了，不需要人家管你了。越是高级的佛法越开放，越是初级的佛法越保守。所以小乘就像小学，那个规矩管得很严格，一点错都不能犯的。大乘佛法那就开放多了。你有定有慧了， 不需要人家来那么样的管理你了。事法如是，佛法也如是。一真法界里头，绝对没有人来管理，绝对没有人来干涉，人家事事都如法。就像夫子所说的，其实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啊，这是孔夫子自己说他的境界。70岁以后，从心所欲，样样能合乎规矩，合乎礼数，这就高明。所以发生大事就是从心所欲，我们或者是随心所欲，它都不违背法性，与性德一定相应，这个称之为发生大事。这两句话就是华严经上清凉大师所讲的四事无碍的境界，无障碍啊。本经与华严没有两样，华严的经义全在本经。再看下面一位神通花菩萨，真正正得无住身心了啊，真的真的无助了啊，这个观无助了。神通花是在讲就是身心，一定要身心啊，已经无助啊，就要发心普度众生，普度众生妨不妨碍自己清净极灭的境界呢？不妨碍。虽然一天到晚跟众生在一起，生活在一起，陈说插说，做出种种的表演，他自己过的那个生活依旧是清净极灭，一丝毫没有改变的。也就是自受用是清净的，他受用是在不断的动的，这两位菩萨的名号合起来就是我们佛家常常用的 mark 法轮，法轮常转啊，神通法是轮不动在那里转啊，无住是轮的心永远不动，圆心不动，圆周永远在动，你看这个味道多圆满。诸佛菩萨如是，我们今天要学的也就是学如是啊，如何如使我们的身啊，我们的身口在这个世界帮助一切众生，协助一切众生，我们的心如如不动。般若经上的三轮体空啊，无我相，无人相，也无众生相，这金刚经上说啊，不着我相，不着人相，不着我当中所作一切事业之相，这叫无众生相，那就是真正做到无众。事情没少做，天天在做，从来没有休止的在做，那就是身心，就是神通法在此地表现。我们本经后面的经文，由不设方行权方便，就在我们这一面倒数第二行，这两句经文可以用来 解释神通化菩萨所表的意思。神通这两个字，现在社会当中很多人误会了啊，以为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叫神通啊，这个解释就错了。通是通达，这是智慧。世俗世间一切事没有不明了的，没有不知道的，这叫通。神是比喻，比喻你这个能力超出一般人，神奇莫测啊！别人不通达的，你都能够通达，所以称之为神通。神通两个字是这么一个解释的，化是比喻，比喻是比喻修因。你看植物先开花后结果，这花开得好，因好啊，将来果就会结得好。所以佛在经上常常用花代表菩萨的六度万恨，菩萨要修六度万恨，因花证大涅槃的佛果。这由不设方行权方便呢，那就是无条件无分别无执着的普度一切众生。菩萨在这个里面随类化身，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应当给众生说什么法，他就说什么法，没有一定的法可说，也没有一定的身份可以依据，没有啊，随类现身啊，随众生的念说法了，这叫做神通啊。诸佛菩萨为一切众生种种的演说目标方向只有一个，帮助一切众生觉悟。我们佛门常说啊，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是个总方向总目标。我们肯发心得清净心之后啊，又肯帮助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最重要是要做出一个好样子给人看。为人演说嘛，也是表演嘛，表演不是去唱戏，表演就是日常生活。我们在日常生活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按照经上做啊，要把这部经里面的道理里面的方法里面的境界在我们生活当中表演出来，演出来啊，换句话说，我们的生活就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跟无量寿经合而为一了，这就叫演，演得毫无造作，毫无痕迹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你过的生活就是无量寿佛的生活。过无量寿佛的生活，你问问你有没有成佛？当然成佛了嘛，那还有二话说吗？ 那本经字字句句跟自己起心动念日常生活通通相应，你才是真正切如弥陀月海，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你不往生谁往生啊？自然可以拍拍胸膛，我有把握往生，上上品往生，人人做得到啊！大家要努力呀、要真正肯干啊，不要把这一生大好的机缘当面错过，那就可惜了。下面光阴菩萨，这是光明阴法，后面本是释迦牟尼佛赞叹阿弥陀佛光中之王。我在讲席上也常常勉励同学，我们学佛招牌很重要啊，什么是招牌呢？这个相就是招牌啊。那我们说佛法好，怎么好？脸上一脸灰秃秃的，那人家一看着你学佛学成这个样子，人家怎么能相信呢？哎，学佛了，我们这个招牌好啊，全身放光啊，精神饱满呐、人家一看学佛真好，这才行啊。因此不接触众生呢，形象是无所谓，接触广大的群众啊，形象比什么都重要。人家一接触你这个形象，第一个对你就好感。你看世间人如果说是这个形象好啊，我们佛经里面教我们出世在人间无和言爱语啊，就印象好啊，办什么事情都很顺利啊，帮忙的人很多啊，一般说你的贵人就很多啊，贵人才哪里来的？形象好，你就会感得许多贵人帮助你。形象不好，人家一见掉头而去啊。这个形象是真正修持里边内发的，不是装的啊，不是说我要上台讲经还得要化妆一下啊，那是假的形象，不是真的啊。那我常常现在在台湾有的电视台请我去讲演去录像啊，录像的时候法师啊要用点粉化妆一下，不敢，我不搞这个事情。他说许多法师上讲台都要化妆，他化他的妆，我不化妆啊，你要叫我化妆我宁愿不上台。啊，那么现在我们晓得那个电视荧幕里头啊，那都是假面具，不是真的呀。他那个假面具拿掉之后你不好看的，我们要从内心里面发出来自自然然啊，这是真的，我们自己的真实的享受，我们也绝不欺骗众生啊，欺骗众生我们有罪呀啊，我们是化妆上这个荧幕啊，我们有罪呀啊，为什么欺骗众生啊？这个事情不可以做的啊，所以这个光阴菩萨在此地表的意思就很深。我们个人的形象要好，我们团体的形象也要好啊，团体僧团，僧团四众弟子都是僧团啊，现在大家一听说僧团都想到是出家人，没有想到在家人，所以这个僧的梵语神奇， 生前的本意我们一定要了解啊，他的本意叫和合众。众是什么意思呢？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团体社团。社会上社团太多太多了，这一个社团能够遵守佛的教训，修六个戒条，六合的戒条，这一个团体就叫做和合众，就叫做僧伽，就是僧团。所以僧团不一定是出家人。佛经上说，四个人以上，在家人也行。四个在家人，像你们在家有家庭，你有儿女或者有父母，你这一家四个人，四个人能够修六合敬的，你这一个家庭就是僧团。那么你经商，你开店，你店里老板员工有四个人以上，四个人以上通通都遵守佛这个佛的教诲，修六合敬，你这个店就是僧团。既然里面是和合众啊，那你的家就是道场，你这个店也是道场。诸佛护念，龙天有护啊！所以这个和合众并不专指出家人，虽不专指出家人，出家人要跟其他一切社团啊，甚至一切和合的社团要做一个典范，做一个好样子啊，让别的社团呢都能够模仿效仿，跟着我们来学，那你就成功了。这个意思我们要明了，要记住。佛门里面这些形象我们真的要重视，因为现在几乎到全世界，我们走到任何一个地区，遇到这个社会大众，言谈起来对我们佛法产生无比严重的误会，这个很糟糕啊。这样的误会引起了轻视，他把我们看成佛教，看成宗教，而且在一切宗教当中把我们看得很低呀。我们是多神教啊，什么神都拜啊，泛神教啊，低级的宗教，高级的宗教只有一个神啊，无上的神明啊，只有一个，低级宗教无知啊，什么都拜啊，把我们看成低级宗教，你是冤枉不冤枉？谁造成这种社会现象呢？我造成的，不要怪别人，我没有尽到佛弟子的责任，我没有能够把佛法的真相向大家解释清楚啊，也说明白，所以引起大家这样的误会，罪过在我一身呐，不在别人呐。我应当要忏悔呀，要洗清我的罪过，我要认真努力修行，我要认真呢，对一切大众啊，把佛法事实真相说清楚、讲明白，而且我们要做一个好样子，给人家看到。那么这就是我们的招牌啊，这就是观音菩萨所代表的。我们道场 全世界社团的榜样。啊，最小的社团是家庭，最大的社团是国家，啊，国家也是个社团呐，它有组织啊。啊，我们在所有社团里面起模范的作用。这个社团里面没有明文利养，没有人我是非，没有利害得失，清净的社团。我们身心清净，一尘不染，所思所作都是利益社会广大群众。我们不是天天的说说就算了，说说不行啊，你要真的去做到身体力行啊，是诸佛如来这一块真正是金字招牌，大放光明，我们就不愧为佛弟子，我们顿能尽分，真正做到了。